姐妹好，首先我要谢谢大家这么多年来对我和向东还有我们一家的关爱，因为从我们子珍两人来到波士顿，进到这个教会的大家庭，到今天我们有四个人的家，跟大家在一起已经有近八年了。四年前我曾经做过一次见证，是见证神的爱和弟兄姐妹的爱和恩典，怎么来帮助我和向东从这个就像他们受洗哈，然后在主里头成长，来克服我们自己的很多的软弱和小性，来慢慢的在主里成长。那今天呢，我就想要特别的跟弟兄姐妹分享，这过去这四年里头，特别是尤其是主要是侧重在过去的一年里头，这个弟兄姐妹怎么同心合一的祷告，和神的圣灵他怎么来带领我和向东能够继续留在大家中间，和大家一起来建造一个爱的基督的家庭。然后在这因为我们在这过去这些年里头，我现在特别要讲的就是在我工作上的事情。然后我在我的工作和生命里头呢经历了很多这个神的话语的信实和这个祷告的大能。所以我特别的想要就是用这两句经文来总结一下我今天要讲的东西。第一个就是路加福音11章9到10节，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犯祈求的就得到，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但是呢，这次如果是单单讲看这一段话的话，好像我们觉得有点跟那个拜佛的没有什么太多差别，好像你求什么就得什么。但实际上神他有其他的话语，也是帮助我们从全面的来看我们怎么来祷告。神在马太福音6章33节里又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就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我今天要讲的这个见证，就是大概是这两段经文的一个小的一个总结，也是我自己生命的一个经历，就是经历到神他的话语，他既然说出就必成就就是这么的信实。然后大家都知道我在这几年里头我在哈佛做在那法本做博士后，然后在这几年里头我自己生了两个孩子作为一个博士后，然后没有老人帮忙，都是我和向东我们自己带。然后呢，可是在这段时间里头我自己非常的挣扎，因为我觉得我做不了什么，所以我跟向东能做的就是天天祷告，每天祷告。那当然就是感谢神，他就是在这段时间向东他还上神学院，所以我们家里经济没有缺乏过，我曾经就是拿到了三个 fellowship 然后工资是一直比别的博士后高出好多，然后拿了到后来的时候快要比国之后结束的时候拿到一个 K99RO grant， 那这个呢是帮助我们就是 transit， 就是从博士后到教授职位的。然后呢，我也在这段时间里虽然那么艰难，也发了两篇文章，包括一篇这个很高分的文章，就是 cancer cell。 然后呢在过去这一年里头，我们去找工作的时候，我只有三个面试，拿了两个 offer。那么从在当今这个找工作，这个找尤其是教授职位这么难的这个情况下，所有的这一切好，那别人就说了冯慧你好厉害哇，我就赶紧说你千万不要这么说，我知道真的这全是上帝他自己的话语的信实，也是神的恩典，真的是这个时候真的是也是弟兄姐妹的这个同心合一的福赐。然后所以我就再过，如果要讲的话实在讲不完，但是我就把它 highlight 一下，就侧重讲过去这一年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么就正如大家所知道，我从去年8月份就完成了在哈佛的博士后的训练，所以要正式进入工作市场来寻找这个教授的职位。然后当我和向东呢同心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感动，就是我们需要留下来，要留在这个教会继续来服侍。可是在这个时候从环境来说是很难的，我的导师，我的很多个导师还包括我的同事，他们都告诉我说，冯慧你这么做是很疯的，是 crazy， 你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就算是在全国要找到一个教授的位置现在来说都已经很难，何况你就光要在波士顿找，因为要在波士顿找的话，在世界各地的人都要进到波士顿，然后呢你在波士顿有这么多的博士后在找工作，你是在跟无数的人竞争，然后波士顿的教授位置也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啊、我们就也是很挣扎。然后但是呢，当我跟向东在祷告中的时候，这个是非常的清楚，我们内在的感动就是要留下来。然后我也要讲一下，在这过程中有很多的这个确定，有很多的这个就是 confirmation， 就是叫做确证。然后呢啊、我就大概从一个时间线上来讲。所以呢，所以当时去年八月份，当我们知道这个事情了之后，就有这个感动之后，我们就做了一个顺服的行动，我就只在波士顿递了申请。所以波士顿那就是我的老师们还有我同事们，他们都天天都说我说你这样做太疯狂了，你会就是会完全的影响你的前途，你把你的将来完全是在做儿戏。而且最关键的是，我找工作还有一个时间限制卡住，因为呢，我的那个 grant K99 和 RO 的这个传阅期要卡在6月30号之前要过渡。所以如果我要在6月30号，就是今年6月30号之前，如果没有正式的过渡的话，我的这个 grant 就丢掉了，那就是其实在就是是很多钱了，快100万的一个钱啊。所以这个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 challenge。但是我们就像刚才说的，我们马太福音里讲说，你要先求神的国和义，其他都必加给你。所以我们也就本着这样的一个顺服，因为我们很清楚的领受，我们知道神要我们留下来，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很顺服。而且我也知道作为一个妻子，我一定要考虑我丈夫他的工作他的服侍，我不能光顾我自己，对我自己来说我可以到处去哪里都没有关系。但是因为向东，我知道他的心在这个教会很重的负担，然后而且他已经在这个教会服侍了这么多年，弟兄姐妹一直这么关爱我们，然后所以我为了他，我也觉得我不能这么做，所以我就只送了10多个申请。然后第一轮过去没，只拿到一个面试在波士顿内，然后面试完了之后我也感觉可能拿不到 offer，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惊慌了。不是说我比大家强，我实在是真的是上帝的恩典和怜悯带着我走过。我当时非常的焦虑，我都睡不着，然后也开始出了怨言。这个时候，但是我做出了一个行动，就是我开始向弟兄姐妹求助。所以我跟我们教会的这几个主要同工的家庭的弟兄姐妹发了 email 电子邮件，请他们特别的为我代祷，告诉他们我非常的软弱，非常的焦虑，因为我那个 Canadian 6月30号就要到期。我到了3月份了还没有看到拿到 offer， 所以要在大家都知道要找教授为止一般都要一年多的时间才能够定得下来。所以我从3月到6月份我如何也看不到怎么能够在这么多的短短的时间拿到工作，而且我也那个申请的季节也过去了，因为是从9月到11月那是个申请的季节。所以我当时非常的焦虑，但弟兄姐妹为我祷告，感谢神。所以我是3月6号发的那个 email 给大家，3月8号波士顿 college 就给我回了 email， 告诉我说没有这个教授，这个位置取消了，没有了。当时我开始感谢在弟兄姐妹的祷告，我不惊慌了，我也放下了，因为我觉得如果我等好好的寻求，我就是在审问我自己，是上帝更重要还是我的工作更重要，是我的丈夫家庭更重要还是我的工作更重要。我知道神说是上帝的国度更重要，我的丈夫和家庭更重要，我的工作是其次的。所以我就把它放下，我甚至到了一个程度想，如果我几个月都没有工作也没有关系啊，甚至我相信我以后一定会有工作的，就算不去做这个 research 又怎么样，但我是非常喜欢 research。 那我跟神就是摔跤了，我说我真的很喜欢，但是如果你一定不要我做我也顺服。所以那段时间真的是很艰难很辛苦。然后很奇妙的时候，就在我在跟神面前说这样的话的时候，3月11号我们那个癌症就是国家癌症中心 NCI 的那个专门管理我的 grant 这个人，他就给我发了个电子邮件跟我说，你告诉我你能不能顺利的6月30号就转接，你要是不能的话你就要延长。哇，我说还有这回事。他说你可以要求6个月啊、的这个至少6个月的延期。哇，我说 that's great。 他说太好了，那我这样子就不需要6月30号转接了，我就要求了6个月的延期。但是在我跟弟兄姐妹那个电子邮件里，我请弟兄姐妹特别的为我代祷，求神来恩待我在6月份之前能够拿到一个 offer。 那在当时来看就是觉得很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奇怪，上帝真的是好怜悯。在我当时在外地唯一递了一个申请，就是滨州的癌症研究所。3月24号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说，他们虽然很喜欢我，但是决定把这个 offer 先给另外一个人，如果那个人不接受，再给我。我本来是不想再申请了，我一看糟了，没有 offer 了，我就急了，我说糟了，那就赶紧只有再递申请了。然后我就很犹豫，因为我也不想要再写。这个时候，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可能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叫冯华军，他在吃午饭的时候就跑来跟我说：“嘿，你知不知道 BU 他现在正在招工作哎？因为一般的广告都是9月、10月、11月才出来，那个时候4月份怎么会有广告？我都觉得不可能。后来我就去看，哎，果然是，还跟我特别的 match。我就这个时候，然后4月11号的时候，我的老板给我在 BU 找到了一个 connection。”就是他们认识的人，这个系主任，哎，我4月12号就把申请递出去了，然后4月12号递出去了以后，这个时候我们也就等了，觉得无所谓了。我还在想，我还是想了很多。我想我们家租房租也不高，如果相中的那点收入，再加上我们的积存，也还可以过得去。It's OK， 我想我就休息吧，太累了。嗯，然后但是我们4月30号那个周末的时候，我们去灵粮堂。Act 灵粮堂去参加一个那个安修园的那个福星会，当时他们那里就有一个小先知，我们奇怪哈，旧约里讲先知，很奇妙，今天还是有先知。为什么我们说他是先知呢？因为我们的经历证实他真的是个先知，因为他对我们一无所知。可是我和向东就带着个负担去叫他给我们祷告，我们要告诉他我们的事情，我们的负担就是我们是不是该留在波士顿，我们还是应该去别的地方。然后他说你不要讲，你什么都不要讲。然后他就开口为我们祷告。然后在祷告的时候，然后他就对向东祷告，有几个图像，他说有一艘船，有一股风要把你从这个地方要吹到别的地方去。好，但是我要奉主的名要斥责这风，要你留下来。然后就说了，我还看到一艘船，要这艘船已经起航了，可是你没有上船。然后就是大概是这样的意思。然后我们很奇怪，因为我们就是在寻求的，我们是不是要留在波士顿。然后他在给我祷告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姐妹，你不要摇动，你要拿你手中的信心的锚要扎在磐石里去，然后就可以不再摇动。然后又跟我说，姐妹，你要拿你手中的锚要征战，像那个黑暗势力要刺过去，你就能得胜。然后我就觉得很奇妙，因为我们根本就一无所知这些事情。然后但是我跟向东经过他的这个祷告以后，我们就大概知道神确实是要我们留下。那是星期天，然后第二天星期一 Fox Chase 就滨州那个癌症研究所给我发来 offer 了，正式的 offer， 就说哎，我们那个人没有接受没有接受这个 offer， 你来吧，我们要你啊，给你什么什么什么条件。哇，照理说我应该很高兴，对不对？我一拿到这个 offer， 我心里很烦躁，我回家就特别的急，特别的着急，然后就特别的犹豫，因为我在波士顿我什么都没有看到。可是那边有一个 tenure track 的教授 offer， 那不是我梦寐以求的吗？而且宾州的那个职位很好，因为他在那个癌症中心排名里都非常高，所以如果按照我自己的意思，我真的就要去了，我真的很软弱，我都站不住了。而且这边 BU 根本没有面试，其他地方我也没有再递申请。每天我 email 里收到的都是告诉我说你很好，可是我们的申请人太多了啊，我们不能再考虑你。一个个的 email 我就一个个的把它 delete 掉。然后在这个时候，向东我们就开始又 reach out 向弟兄姐妹求助，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站不住了，我们也睡不好觉，很犹豫，很软弱。所以向东向大家发了这个特别代祷的这个信件，那是5月4号发的。很奇妙的就是5月6号我们就收到了从 BU 的这个电话面试，然后5月9号又是第二次电话面试，然后第二次电话面试的时候，那个 Search Committee Chair 就开我的玩笑，他说嘿，你可以用你老公跟你上帝的这个 connection 啊，来把这个你这个申请 push 啊。我说 Fox Chase 要我给答案，你们快点告诉我你们要不要我。他说我们根本不可能这么快，这是 impossible。 然后他又跟我说，没准你可以用你先生跟上帝的 connection 来 push 这个事情。然后他一说，我就在电话这边哈哈大笑，因为他就是要逗我笑。我笑完我就后悔了，我就跟神认罪，我说世人觉得不可能，可是我们信你的， 我们要知道这是可能的，我为什么要跟着他走。但是很奇妙的就是他们说面试怎么样安排到七月份或者六月底，奇怪的就是五月二十四号就第一次面试就开始了，就是那么短的时间里。然后六月九号第二次面试 job talk， 六月十七号第三次面试，然后到六月二，在这段时间里上帝知道我们的承受能力是多少。如果这段时间 Fox 确实追我的话， 我们可能站立不住。可是 Fox 确实一个字都没有问我们，为什么？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在进行内部调整，所以他们想知道他们究竟有什么样的情况再给一个正式 offer， 他们不敢轻易的来 negotiate，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事情往后拖，拖到等到我面试完了，六月二十二号我头天面试完，第二天 Fox Chase 就给我发一电子邮件了，问我嘿，你什么时候搬过来啊？我说，向东说你千万不能说搬过去这个事情，不能留破口。然后我就不跟他说，结果七月七号 BU 正式给了我 offer， 这个时候 Fox Chase 的正式 offer 还没有下来，但是我拿到 BU 的 offer 的时候，我就一挣扎很犹豫，觉得好像人的软弱，觉得很血气，就在跟 Fox Chase 比来比去的，觉得诶，你看那边好像更好点哦，这边好像差一点哦，而且 BU 还没有 tenure system， Fox Chase 还有 tenure system， 就是还是终身教授制的那种 track system。然后到了七月十四号的时候，上帝也是看人的心啊，很奇妙。然后我就拿到 Fox Chase 的这个写在纸上的这个 offer， 一看，咦，怎么变了？原来那边的这个 offer 其实跟 BU 比起来还没有 BU 好。然后那这个时候我就老老实实了，哎呦，我就正式就接受了 BU 的 offer。然后在这段时间里头，真的是我刚才谈到说，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祷告的事情是神的心意了？我通过这段时间，我们就觉得有个学习。第一点就是我们要就是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同心合一，像我跟向东夫妻，我们里头会有一个很深的感动。但是光是这个感动还不够，然后结果上帝他很怜悯我们的软弱，他经常用先知来对我们说话。然后这个还不够，当我们发出去那个 email 的时候，何长老他都给我们回了一个信，他就说，他用那句话，他说是约书亚记一章第九句，他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是特别挣扎要不要去 BU， 因为他没有 tenure system， 我心里想我去了我还不转眼就被踢跑了，所以我实际上是很怕的。然后但是我自己读经的时候很奇妙，又是耶稣要记七章九节又打着我，他说啊，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你都可以顺利，就是进都可以顺利。我当时想，我说好，感谢神，那我就听，我就顺从吧，我去哪里都不要紧，关键的是只要我有你跟我同在，所以我也不要害怕了。所以我就在讲，就是通过这些事情里头哈，我就说回头看，真的是看到上帝他真的是蛮有恩典和慈爱。因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想讲个特别的例子，就是他我在6月30号到9月30号拿到这个就是工资转结的过程中，有三个月没有工资本来是，但是这个上帝好像提前知道这个事，他当然是提前知道，不是好像。这个我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我本来是有技术员，我的技术员的工资是我的 grant 在支持的，就是我的那个资金在支持，结果我的二老板很莫名其妙的就把我的技术员给撤掉了。为什么？因为他说你要走了，你的课题对我们不那么重要的，我要让他来做另外的课题，他要拿我技术员的工资来做别的课题。当时这是一个完全不合理的事情，我实际上可以闹到戏里头去，但是我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知道我要顺服，我不能这么做，所以我就没有那么做。但是很奇妙，等到回过头来之后，我要为万事都要感谢神。为什么？因为当时他把技术员撤走以后，结果这个技术员的工资最后被要回来给我，然后来覆盖我六月、七月一号、八月一号、九月，就是七、八、九三个月的工资。如果没有当时他把技术员撤走这个事情，我到七、八、九这三个月就没有工资。可是金正浩是因为他当时那个二老板特别不讲道理，把我技术员给撤掉了。撤掉了还用我的房顶来给工资，到后来我一看不行了，我就去找我们系里就说，结果就把那工资全都要回来了，要回来就所以通过这些事情， 另外也看真的是上帝他也是特别的耐心的等候我们来顺服他。为什么这么说呢？虽然我在想，如果我早点 BU 的工资 offer 早点出来，或者早点有这个机会，我可能还不愿意去 BU。 为什么？因为当时我一心都想去哈佛，我要想留在哈佛系统，因为我的虚荣心很强。可是上帝他呢耐心的等候我，他等到看到我一看到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哇、哦、BU 来了，我好高兴啊。然后而且当时我找我们系里的时候，我们系里一个系的头，我去跟他谈话，我说上帝要我们要有信心，我要相信这个儿童音乐学业课要给我开门，我就凭这个信心要相信。然后他这个是我们系的那个老主任，他就跟我说 I have faith in the Lord but I want to see the proof。 他说我对上帝很有信心，但是我也要看到环境的印证。现在环境印证是儿童音乐和 Fox、和 Dana Farber 我那些戏全部都 freeze hire， 就是说根本就不再雇佣任何的人，他怎么可能为你来特别打开这个门呢？哦，我一听到之后哇我就很 shock。 他说你必须到别的单位去找工作，你不能光盯在这里。然后他跟我讲，他说你几个月你把申请送完之后你再回头来跟我谈话。哇，我就看到真的是上帝他真的是用各种事情来帮助我，真的是。然后我也是在上帝面前慢慢的安静祷告，我知道我用哈佛来代替上帝是错误的，我不能够盯着哈佛，好像就盯着哈佛。不是说我去了 BU 我就做不好，因为上帝与我同在，我就能做得好。所以而且还有一点，我看到上帝他特别喜悦我们在他的心意里头行事。而且特别喜悦的就是同心合一的祷告啊，我们就看到就是在过去的时候，当我们顺从上帝的心意，先求他的国和义的时候，尤其是当弟兄姐妹他们来同心合意为我们代祷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那个环境那个门就唰唰唰的一扇扇的打开。在人看来就根本不可能，因为到 faculty 位置至少要一年的时间，可是从 BU 从递申请从开始到我拿到正式 offer 两个月，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所以我的同事们，我的老板，我的 advisor 他们一个个都说哇，他们全都这样说。但后来然后他们就完全就改变了，就是他们的看法。所以然后另外我还想跟大家分享到一点，就是我就觉得这个祷告哈，这个一个我自己学到的一个功课，也希望与大家的共勉。我就是这样，当我们去祷告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先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求 It's OK， 但是一旦我们去祷告的时候，神他会带领我们回到他的心意里头去。但是如果我们都不去祷告，我们就从来就不知道他的心意。所以我当时最初祷告的时候也是按照我的血气在求，但是上帝他就会慢慢的带着我们，就把他的心意向我们显明。当他的心意显明的时候，这是我们人要做的，就是要采取顺服的行动。很多时候也是需要一个信心的行动。然后当时就算采取了这个行动，并不等于天色常蓝，花色常青，就是并不是说没有困难。在这种有困难的情况下，我们需要与环境对抗。然后怎么能与环境对抗？当我们自己软弱的时候，我们常常软弱。这个时候就像刚才司牧师讲的，你们要不要帮助这些新信的弟兄姐妹？就连我们信了时间比较久的弟兄姐妹，我们一样需要弟兄姐妹肢体的帮助。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来寻求弟兄姐妹的支持和帮助，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坚持到底。然后最后我想跟大家讲的时候，我们一坚持到底的时候，我们一旦知道是行在神的心意中的时候，神他就是喜悦的，而且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好，真的是我们就是也特别的鼓励大家，我特别的真是在这里经过我自己的经历，我们特别鼓励大家，真在各种事情上，大大小小的事情上，都要用来祷告寻求神。就算我们最初的祷告的时候可能说的是 A， 神他会把我们带回来在圣灵里，他会带我带到他神的心意里是 B。这个时候我们知道神的心的旨意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就靠着顺服，我们要来经历神话语的信实，用此来跟大家共勉。谢谢大家。
It is an honor for me to share with you on this Thanksgiving and Baptism Sunday.
早上好，能够在这个感恩节和受洗的主日跟你们分享是我的荣幸。
Some of you may not know me because I am not often up front and center.
可能教会里有些人不认识我，因为我拜抛头露面。
You will hardly see me up here because my Chinese is bad, and you won't see me downstairs because I'm not a good cook.
你也会见我在这儿说话，因为很少在这儿说话，因为我中文不好。你也不会在楼下厨房见到我，因为我厨艺也不好。
But I am very glad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share with you today.
不过我很高兴今天在这儿跟你们分享。
This morning, I want to talk about three things.
今天早上我希望讲三个事情。
Why I am here.
我为什么在这儿。
Why we are here.
我们为什么在这儿。
And what the challenges are that lay ahead.
还有在我们面前有什么挑战。
First, why I am here.
第一个就是为什么我在这儿。
The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could start in many places. But the one most relevant to what I want to share today is in the girls' locker room during my senior year of high school.
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从很多地方开始，但是跟今天要讲的有关系的是，在我高中四年级的时候，在那个女子更衣室里发生的故事。
It was a Friday afternoon after my last class of the day, weightlifting.
那是一个星期五的下午啊，我最后一堂课是举重课啊，在举重课要结束的时候，
I guess I was meant to marry a bodybuilder, huh?
Okay, Lori 的先生是孙诺，然后他先生是一个是一个业余的这个健美的这个先生，所以anyways, Lori 可能当时注定就要跟孙诺结婚。
Because I was the only girl in the class, I was also the only person in the locker room at the time.
在那个班里呢，Lori 是唯一的一个女生，所以当时的话只有她一个人在更衣室里。
So I was surprised to hear someone calling for me from the locker room door.
当听到一个人从更衣室的门口叫我的时候呢，我就很吃惊。
I quickly got my things together and came out to find the woman from my school's college services office waiting for me.
我赶快收拾东西出来啊，看到学校这个大学服务部的一个女士在门口等我。
She explained that she had good news, that I had received a partial four-year scholarship to attend any school I chose to attend.
她告诉我有好消息要分享，因为我收到了一笔可以用于四年本科的这个奖学金但是这个奖学金呢，要求我选择的大学必须是在夏威夷。
but it had to be in Hawaii. Yes. She said that I could think about it over the weekend, but I had to let her know my decision by Monday morning.
她说我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好好考虑，但是星期一的时候呢，要告诉她我的决定。
If I didn't decide to take it, the school would give it to someone else.
如果我不想要这笔奖学金的话呢，学校可以把它给其他人。
At that time, I was hoping to go to attend a school in Seattle where I had received a generous scholarship offer.
在那个时候呢，其实我很想去在去西雅图上大学那边有个学校呢，愿意给我一笔很好的奖学金。
However, my mother told me that if I wanted to go to Seattle, I had to get another $2,000 in scholarship money.
但是我妈妈呢说，如果我想去上那个大学的话呢，我必须再多拿2000块的奖学金。
Although that $2,000 had not yet come, I knew that it was still early in the school year, and that I could wait for it if it was really God's plan for me to go to Seattle.
但是我知道呢，我还有时间，因为那个时候学年才刚刚开始。如果是上帝的旨意让我去西雅图的话呢，我可以再等一等。
I had applied for at least 20 scholarships at that point.
在那个时候我已经申请了大约20个的奖学金。
However, when I woke up on Saturday morning, I decided that I should accept this great offer and attend the University of Hawaii.
但是当我星期六早上起床以后呢，我决定我要接受这个大学服务部女士告诉我的这个奖学金机会去上夏威夷大学。
I felt a great sense of peace at that moment.
那个时候我心里非常的平安。
Come Monday morning, I told the woman that I would be happy to take the scholarship.
所以星期一的时候呢，我就是告诉这位女士，我会很高兴接受这笔奖学金。
After I finished work that afternoon, my mom gave me a letter I received in the mail.
那个下午下班以后，我妈妈就给了我一封信。
To my surprise, the letter explains that I had received a $2,000 scholarship to use at any school of my choosing.
让我吃惊的是呢，就是那封信告诉我收到了一笔2000块的奖学金正好是我妈妈告诉我需要的那笔钱，然后可以去上任何的大学。
I stood there in awe and knew that this was God's way of telling me that I had made the right decision.
我站在那里，心里充满了敬畏因为我知道这个是上帝在用他的方式告诉我，我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
If that letter had come one day earlier, I might have chosen to go to Seattle.
如果那封信早来了一天的话呢，我可能会选择去西雅图。
It was the exact amount of money that my mom told me that I needed.
那笔钱呢正好是我妈妈告诉我我需要找的。
However, it came on Monday afternoon, just after I told the school my decision to stay in Hawaii.
但是这个消息呢是星期一才来的，而且是在我告诉学校我的决定以后才来的。
Some people say that they don't hear God speaking to them.
有的人说他们听不到上帝的声音。
That day I heard him loud and clear.
但是那天我听到的声音，他的声音很大，而且很清楚。
At that time, I could not have known why God had me stay in Hawaii.
在那个时候呢，我不知道为什么上帝要让我留在夏威夷。
Looking back, I think at least part of the reason was to be a part of what was going on at my church at the time.
回头看呢，我觉得一个原因是，他想让我参与在当地教会的服事。
I think another reason was because God was going to show me his heart for China.
另外一个原因呢是，我知道上帝要让我，看到他对中国的大爱。
During a conference in Honolulu, I attended a seminar led by Bart Campolo, the son of the famous evangelist Tony Campolo, who Pastor Sher mentioned in his sermon last week.
在火炉努努的时候，我去听一个人讲道。他的名字呢是 Bart Campolo，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传道士 Tony Campolo 的儿子。我们上个星期在这儿，我们的师牧师讲道的时候呢，就提到了这个人 Tony。
I have heard many famous Christian speakers in my day, but Bart Campolo blew me away.
我曾经听过很多很有名望的这个传道人讲道，但是这个 Bart 他真的是太棒了，他深深的吸引了我。
I hung on to every word he said, especially when he called me my name and said, Lori, God is calling you.
我认真的听他讲他的他讲的每一句话，特别是当他叫到我名字的时候，他说 Lori, 上帝在呼召你。
We were all wearing name tags, so that's why he knew my name.
当时因为我们的名字都写在这个名片卡上面，所以那就是为什么他知道我的名字。
I left the conference that day with a strong feeling that I wanted to do something, but I was not sure what that something was.
我离开大会的时候，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觉，就是，我要去做一件大事，但是呢，我不知道我应该做什么。
The answer came the next morning during church service.
这个答案呢，第二天早上敬拜的时候，就出来了。
A man by the name of John came to our church to share about China.And invite us to join him on an upcoming trip there.
当时有一个叫约翰的人，他来我们教会，他分享了一些他在中国的这个经历，他也邀请我们将来有机会可以陪同他一同去中国宣教。
I remember opening the brochure that he passed out and quickly closing it after I saw that it would cost at least $1,500.
我记得当时我把他给我们的这个手册打开以后呢，很快就关上了因为这个册子上说像这样的这个宣教呢，需要大概花1500块钱。
Too expensive, I thought.
我当时想这个太贵了我没有办法负担。
Plus, I had no desire to go to China.
而且在那个时候呢，我觉得我完全没有兴趣要去中国。
If I was going to go abroad, it would be to somewhere in Europe or South America, but not to China.
Why? well, 我们知道 Lori 实际上是有一半中国血统的。而且在我想那个时候，我想如果说我要出国的话呢，我肯定会去像欧洲或者夏威夷，我肯定不会去中国。哦，南美洲。
After his message, John attended my Sunday school class.
约翰讲完以后呢，他参加了我们主日学。
The class that morning was a Q&A session where we could all ask our teacher any question we had about the Bible.
当时呢，我们有个时间是可以向老师咨询任何跟圣经有关的这样的问题。
After church, while I was having lunch with my mom and sister, my mentor Monica, who acted as a Christian education director at my church, called me.
离开教会以后呢，我跟我妈妈和妹妹一起吃中饭。那个时候呢，我的导师她同时也是我们教会主日学的一个教导人 Monica， 她给我打电话了。
She told me that John was impressed by my questions during Sunday school that morning, and that he had asked her if I would be interested in going to China with his group.
她告诉我呢，约翰觉得我问的问题很好，他问看这个约翰他就问 Monica 说看我有没有兴趣陪他们一起去中国。
I'm not sure why he said that because all I remember asking during class was something about where dinosaurs and Genesis have some commonalities and some other silly questions I always wondered.
我不知道为什么约翰啊说这个，因为当时我记得我问的一些问题都是非常稀奇古怪的问的，像恐龙跟创世纪有什么关系这样的一些问题。
Monica told me that when she started working at our church, God showed her a five-year plan.
Monica 啊，跟告诉我说啊，她在这个教会开始工作的时候呢，上帝给了她一个意向，就是一个五年的这样一个计划。
This was her fifth year at the church, and God had put on her heart that it was the year that a group would go to China.
而当时呢，恰好是第五年，上帝啊给了她这样一个负担，说希望这个教会要派一群人去中国。
She had brought up the idea with the missions committee, but they told her that there was not enough money to go.
她把这样一个想法告诉了当时教会的这个宣教委员会的人，但是那个时候他们说我们没有这么多钱。
Despite that, Monica continued to pray about the trip to China.
尽管这样呢 ，Monica 她继续为这件事情祷告。
She told me that maybe it was not a group from our church that would go, but maybe it was just me.
她告诉我呢，可能呢，最后不会是教会能够有一群人能够去中国，而可能是只有我一个人去。
So in the summer of 2002, I took my first trip abroad with a group of 13 people from other churches.
所以啊，在2002年夏天的时候呢，我第一次出国啊，跟13个人来自不同教会的人呢，一起去了中国。
I was the youngest in the group, and we ranged from 19 to 65 years old.
我当时是这个群体里面年纪最小的，我们这个团队里面呢小的这个团队成员只有19岁，那年长的呢有65岁。
During that trip, I saw miracles happen.
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很多的神迹。
One day, I was writing in my journal and praying that God's Spirit would rain down on His people.
有一天我在写日记的时候呢，我祈求神的灵会降临到他的百姓身上，像这个瓢泼的大雨一样。
I remember drawing big raindrops falling on the city.
我记得我当时在这个日记本上画的就是很大的这样的雨珠降临在这个城市。
The next morning, I woke up to pouring rain, so much so that the street was flooded at least 3 feet high.
第二天早上起床以后呢我惊奇的发现窗外居然真的下着大雨，并且马路上的水呢大概有3英尺。
I also saw miraculous healing.
我同时呢也看到了神他医治的神迹。
The night my roommate and I decided that we would start waking up at 6 o'clock every morning to prayer walk through the city, I became terribly sick.
一天晚上我跟我的室友呢决定要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一起出去，然后呢一起为这个城市祷告，但是马上呢我就觉得我病了，感冒的就是很厉害。
My roommate prayed for me, and within an hour, my fever went away, and I was completely healed.
当时我的室友呢，就马上为我祷告。一个小时以后，我就发现我没有发烧了，我真的得了完全的医治。
On our last morning there, we went to the top of a building and prayed over the university campus where we were staying.
在那个城市的最后一个早晨我们上这个房顶去为这个房子，当时所的是属于一个学校，我们去为那个学校祷告。
We were asking that God's praises would fill that place.
我们求上帝的赞美充满那里。
The day after we left that city, our friends called us and told us that the students loved the hula that we had did to the song Shout to the Lord so much that they played the audio cassette over the loudspeaker for the whole campus to hear.
我们离开城市以后的这个第二天呢当时我们那里的朋友就给我们打电话说那些学生非常的喜欢我们给他们跳的那个夏威夷的这个草裙舞，还有一首歌，这个歌的名字叫 Shout to the Lord, 向上帝大声欢唱。他们呢把那个歌的磁带然后透过学校的这个大喇叭放出来，所以整个学校的人都听到了。
My life would never be the same after that trip.
中国之旅让我的生命从此改变。
From that point, I knew that China was where God wanted me to be.
从此我知道上帝要我在中国。
As it turned out, I had raised more money than I could use for my trip to China.
回去以后呢，我发现其实别人捐的钱呢，远远超过的我去中国这个宣教所需要的这个费用。
My church decided to use the money to send me to Tennessee to attend a youth workers training conference.
所以呢，教会决定用那笔钱让我去田纳西州参加一个这个服侍青少年的这个培训班。
At that conference was the first time I learned about how God was using lawyers around the world to help people out of oppressive situations.
在那个培训班里面呢，我第一次啊听到这个，也并且知道这个上帝他怎么样在全世界用律师来帮助这帮助人脱离像奴隶还有包括被逼迫卖淫这样种种困境的捆绑。By the way, because Laurie is actually a law major, JD in Northeast University 因为 Laurie 他是在东北大学现在念法律，所以这个。Well, you had the connection.
After returning from Tennessee, Monica trained me up so that I could take on part of her role as the church's youth director after she resigned later that year.
从田纳西回来以后呢 ，Monica 她教了我许多东西啊，所以 ，OK， 所以她走了以后啊，我就可以代替她的职位服务当时教会的青少年。
Yeah.Looking back, I can only stand in awe of our awesome God.
回头看，我心里真的是只有敬畏。
If I had not stayed in Hawaii, I probably never would have gone to China.
如果我没有留在夏威夷的话呢，我可能很可能不会去中国。
Would have never heard about the amazing work of Christian lawyers around the world.
也不会有机到也不会有机会来知道这个基督徒的律师在全世界能够做那么多精彩的工作。
And would never have been able to learn so much while working at my church.
我也不会有机会在教会工作的时候能够学到这么多的东西。
Also, I probably would not have met my wonderful husband, Sun Nuo.
还有Laurie 也可能因为这个不会认识他现在这么棒的丈夫孙诺。
Going to China in 2002 is a big part of why I'm here with you today.
2002年的时候去中国可能也是为什么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跟你们分享的原因之一。
So now I ask, why are you here today?
所以我现在问你们为什么你在这里
I believe,
为什么今天在这里
I believe that many of you are here because, like me, you desire to hear God's call and act on it.
我相信像我一样为什么你今天在这里是因为你也渴慕听到上帝的呼召。
And I believe that, like me, you also have a heart for China.
我也相信像我一样，你也有一颗爱中国的心。
So what are the challenges that lay ahead for us?
所以我们在我们面前有什么样的挑战呢
？First, it is for us to hear God's call and see His vision individually and as a church.
首先呢，是我们个人和教会呢都要听到上帝的呼召并且看到他的意向。
Second, after hearing this call, it is for us to not limit God based on our own common sense and convenience.
其次呢，就是我们听到呼召以后呢，我们不要按照我们平常这个个人的一些想法和让我们觉得很便利的方式来限制上帝的作为。
Third, it is for us to step out in faith, knowing that if it is really God's call, we can go forward in full confidence with nothing to fear.
最后呢，我们要有大的信心能够走出去，并且知道如果真的是上帝的呼召的话，我们应该有大信心。应该什么都不惧怕。
Preacher and writer Phillips Brooks once said, "We never become truly spiritual by sitting down and wishing to become so. You must undertake something so great that you cannot accomplish it unaided."
曾经有一位牧师，并且他也是一位著名的作者，他的名字叫菲利普·布鲁克斯。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我们终日坐在这里不做什么，而只是憧憬。我们不可能有真正的全然的属灵的生活如果你要行大事的话你也不可能凭自己一己之力就能够做到
Let's step out in faith together and stand in awe as we let him do his work through us
所以让我们一起能够有大信心走出去心存敬畏让他来通过我们做他的工
Amen
Amen
耽误大家一点点时间，那个吃饭的时间。我想先读一段圣经，好吗？四节圣经，五节圣经。这是在彼得前书的二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就我读好了。你们蒙召原是如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教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 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直将自己交托给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我们灵魂的牧人基督了。好，我就读这。我是以前就是很喜欢运动的一个人，就是我在念高中的时候啊，我就是打篮球，然后还代表我们那个所在的金华市代表队到浙江省，打篮球呢，我还拿了冠军。所以，但是我也因为我过多的运动啊，也为此付上了代价。就是我在高三那一年的时候，我在打球的过程当中就把腰给扭了，而且是当时是不知道，是整个 disc 就破掉了。那破掉了以后呢，那就痛得很厉害。但是呢，那时候还好，年轻的时候我因为 muscle 也挺好，所以就撑着，所以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就这样子，还照样运动该运动。但这样子的话呢，但是呢，整个腰的背就没那么好了，没那好，一直到了大概七年前一个晚上，那时候在新泽西，然后那个晚上呢，那星期二一个冬日的一个晚上，然后呢，我就去教会的祷告会，那就去祷告会的时候呢，就停在一个 stop sign 那边。准备上一个比较快的那条路，那就后面有一辆车，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把我们就撞上来了。然后撞上来以后，当时就是那个 whiplash， 你们知道，就这样子一下。然后这样子一下以后呢，我当时就头就懵掉了，然后懵掉也没觉得怎么样，但是大概过了大概半个小时，我就发现我的胸开始闷，然后胸开始闷以后呢，就整个背就开始痛，以后就收在那里。那我就这样子，后来就在家里就躺了大概有十天的时间。然后躺了十天时间以后呢，从那以后就是基本上就是一周七天，一天24小时的痛，包括现在站在这里。那这么痛的话呢，那我就我当时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想说，哎呀，这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啊？那我就向神祷告，我说神，你能不能这样子，能不能医治我啊？那保罗他，你们都知道保罗他身上有三根刺，所以他也向神求了三次，是不是？神没听，所以他就不求了。那我反正我也不是保罗，所以我呢痛得不行，还照样求，不知道求了多少次了。但是神也一直也就没有医治，到有的时候甚至痛得不行，晚多少个夜晚的时候，我痛得就醒过来。那醒过来就靠吃那种就是 painkiller， 就是止痛药。那就这样，那我有的时候就会非常的难过，有的时候就说，我就问神，我说，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啊？我说我是去教会去参加祷告会，为教会守望，然后去服侍你，但是为什么要让我经历到这样子的事情？那神也没有给我回答。所以有的时候就灰心的时候，会丧气的时候呢，我就会跟神生气啊。我说，哎呀，那我就不去了，祷告会也不去了，就这样。但是每次我当我这么想的时候，我都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就觉得我的神，我不能这样子对他，他爱我，我知道。那我但是就这样子过了七年，我每次都是总是心里一个结，没有一个答案。所以呢，这个直到就三周前就是一个周，这个周末的时候，那你们如果记得的话，师牧师在这里有一场讲道，在那个讲道的过程当中，神向我说话。那个是师牧师，是神用他自己圣经的话语，然后借助这个他的仆人用先知的讲道在跟我说话。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啊，我就在这就坐在后面，我在听的时候，突然间就是有三件事情让我有很深很深的一个震撼的一个 impact 在我身上。第一个，他你们如果记得的话，他当时引用了那个菲利皮，就是叫菲利皮 Yancey 就那个他在那讲到说里面有一个他教他是现代的约伯，是不是？所以那个人也是因为车祸发生了那么难的事情，然后当 Philip Yancey 找问他的时候，他跟 Philip Yancey 怎么说？他说他这里面至少有一句我是听得非常的清楚的，他就说神知道。我那一刻的时候，我以前我就不明白的是说，我就一直问我说你在那个晚上七年前那个夜晚，在那里发生那件事情的时候你在哪里？我一直问神，我说你知道不知道？然后那天借助那个弟兄说的那句话，他说神知道，所以我知道那个七年前那个晚上发生那件事情的时候神在那里。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的话呢，在这七年的过程当中，其实说实在的，就是说我这个腰的问题啊，不是说变好起来，是可能跟年龄的关系，也是一年比一年的不好。然后我那时候一直灰心的时候，就说不去的时候，但是我发现我回头看的时候，这过去的七年里面啊，我除非有特殊的就是没有办法控的办法的时候，我不去祷告会，就是比如生病啊，在外面啊或者什么的没有去的话，那我这七年从来都没有一次落过去教会的祷告会。所以我就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七节那个地方，他有这么说啊，他说我们里面啊，我读给大家就好，那四章七节他这么说的，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知道我是很软弱的一个人，真的是里面要这样子七年一直都没有都有这样子坚持，也参这样子的话啊，不是因为我，要不然的话我可能早就生气就走掉了，但是因为神在这过去的七年里面，他虽然我是一个破旧的瓦器，但是他愿意在我的里面，然后撑着我，让我走这样七年的路。所以他这七年里面他有宝贵的同在一直在我的身边。所以我那天我看到的是，我想起这个的时候，我就说这些啊，我受的这些苦算什么？所以有他的宝贵的同在超过王一切在我里面我所经历的那样子的难处。然后第三点的时候，我想第三点最后一点跟大家分享的是，就是当我啊跟司牧师用这几节圣经，就是在彼得前书这边的时候啊，他真正的让我看见一点啊，就是说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在为主服事的时候，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心里有些受了一些灰心，甚至受了一些委屈，但是这里说的，他说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教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所以我想起的时候，我马上在那天我就想起耶稣在这世上33年他走过的路。所以如果世界上有比耶稣他在世上所受的那个待遇啊更令人就是说不公平或者说委屈的话，那世界上哪有一个人比得上我们的主。他没有犯过任何的罪，他居然走那个十字架的路，在要最后因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你们如果记得的话啊，他在十字架上，他那时候啊最后一句话，你们如果记得他说什么的话啊，他在那个上面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我们在这世上的时候，他自己说他不撇下我们做孤儿，但是与他那么近的神在那一天离开了他。所以关于这一切，当我们看见的时候啊，我看见的时候，我就把感谢赞美都归给他。所以一切他在我的身上，在我的 physical 上面，他医治我也好，不医治我也好， 都无所谓，因为我知道他知道我所经历的一切，他与我同在，他给我树了一个榜样，就是说的就要跟随他的脚中心。所以我想到最后的时候啊，我就念一段圣经来三节圣经啊，念给大家。我知道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里面啊，也有病痛的，有生活在难处里面的，或甚至在苦难当中的啊，愿这段话成为我们彼此的鼓励，一起来走那属天的路。这句话是这样子，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的4:16-18，所以我们不散长，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好，把感谢归给他。